他们风俗起义，还是到了时机再问，谨慎些好。今夜月色已将正圆，不是16也是15，要有3、4日才可起身，早说也是无用。与其无意之中为了说话疏忽犯他的忌，不如忍耐几天，至少也等伊瓦布复原起身，仔细探寻，问清他的来历再做打算。既非菜花寨同行壮士，怎会相识？到底以前对他有什好处，这样拼死相救？主意打定，含笑谢诺。老人见双珠笑语温柔，又肯听话，孤身少女落在自己这类野人巢穴之中，始终岩洞安详，毫不心慌胆怯，并还认为妇女实在是知恩感德，并非由于胆小害怕，想求照应，越发喜爱，笑说：好女娃儿，我知这里你们汉家人住不惯，早晚终想回去，但你放心，你既是我女儿，必当亲的看待，只等过了祭月盛典，去留都可随你的便，出却是你本人愿意，无论何事，绝不许人欺侮强迫，做你不高兴的事，如有冒犯，你便是我。你只自信有理，是他欺你，不是你的过错，你也不曾先伤害他们，我们虽是野人，样样都要公平合理，只管拿我这根皮鞭打他便了。这里虽然也有酋长，经我多年和众人商量改变，谁也不许做那以强凌弱、无理欺人之事。因我年纪最老，人最公平，从来没有做过不合人心之事，又曾为众人立过好些功劳，全族中人都和我亲如父子。现在虽将酋长让人，为了以前出过2件事，我又年老，不肯再做，敬重公认，由新立酋长统帅他们，我再照着众人的意思，随时监督管教，好了，是受全族尊敬，永远坐江下去。他如不好，只要有人和我一说，我便或明或暗和他理论，加以责罚，就用此鞭打他。本来此鞭关系颇重，不能借与外人，但是我的干女儿还不能够借去，一则你在这里没有多少天的耽搁，不愿为你再次生出事来，使我全族为一二人丢脸，违背昔年无故不欺负汉家人的誓约，我又看出有人想要欺你，你如愿意，自然不管，但我看出你绝不愿意，一个外族来的孤身女子，无故受到欺凌，我们脸上大无光彩，你也难免为难，为此江边暂时借你，作为防身之用，以免连日事忙，我一个照看不到，受人欺负。你有此鞭在手，谁君不敢和你为难，但你事前也要想好，不可轻用。尤其你那随身兵器毒弩，我已看过，军籍厉害，你的本领又高，常人未必打你得过。这里最忌凶杀，多么可恶，也只能用鞭打他，千万不可伤害一人，否则便是我全族之敌。你有多大本领也逃不出去，我也无法保全你了。我借此鞭用意，一半固然爱你胆勇聪明，人好美貌，又有良心，一多半还是恐你迫于无奈，出手伤人，犯了众怒，使我好心变成恶意，左右两难之故。千万你要明白，有了此鞭，更要小心和气，把礼站住才好呢。双珠经这长期谈说，野人语音又较单纯，初听颇乱，时候一久变通大意，人又聪明细心，本就会意，再见老人一双金光闪闪的老眼，不时斜视黄山都和那荡妇，面有怒容，语声也极高亢。方才赶来围观的男女山民一早欢呼走去，声鼓歌舞之声始终未停，全铺轰轰又急震耳。老人话声虽为所掩，但是酋长和那荡妇却坐在相隔不远的另一树桩之上，料已听去。等山兰带老人把话翻完，由不得喜出望外，心更感慰，连声称谢。仙庄有病，床时夜已吃了大半饱，只在老人笑劝之下跟着吃了一点，因听山兰暗中示意，低声耳语，得知黄山都听了老人之言，又见双珠把鞭接过围在腰间，满面俱是愧愤之容，只是不敢发作，后经荡妇不住献媚劝酒，方始稍好。 目光不时仍住在自己身上。料知山岚睡前所说业已应验，对方不怀好意，又是一个酋长，自己处境本即可虑，且喜老人阿庞具有极大威权，最受全族爱戴，居然偏向自己，对于汉人怀有好感，也许可以无视。再想孤身做客，来在这类野蛮部落之中，稍一疏忽便到危机，对方多不好也是为首主人。反正停留没有几天便要起身，此去未必还会再来，遂蒙老人借此皮鞭多了一层保护。到底强兵不压主，能够随时留意，设法规避，不与此人交结，安然离去，不生事故方为上策。心中盘算，仗着山岚是个极好的耳目，难得彼此投机，一见如故，索性假装不知，又坐在老人之侧，只和老人山岚随坐在旁，自去自来的男女幼童说笑亲密，始终不曾侧脸看那酋长荡妇。这般小野人都喜双珠，内中几个日里的过好处的夜已传遍，虽因老人劝止说双珠东西夜已送完，下鱼都是随身应用之物，对方不给不许再要，但对双珠都有先人之见，认他是个好人家客，再听说是老人一女成了一家，越发高兴，用土语喊他姑姑娘娘之类，狐朋引伴相继赶来观看。双珠人又和气，喜爱幼童天真，引得这些小野人欢喜非常。后听老人笑说，双珠有病，你们人多太吵，等他病好再和你们同玩，不要使他劳神。方时走开，先在花林堂相遇，有一个年约8、9岁，名叫丫丫的少女，生得最逗人喜欢，双珠也最爱她胆勇聪明，一到便迎将上来，跟在身边，始终不肯离去。当地野人风俗与别处不同，寨伍刚开始时，除老人阿庞年纪太老，孤身一人已有多年，不曾加入，只主持一些礼节仪式，发号施令而外，愚者不问男女老少，全都一起欢呼舞蹈，另外分出一些人来奏乐，等到跳过一阵，便由那些未成家少年男女各寻一中人引逗舞蹈，情歌相答，一面饮食歌唱，一面调情，最后离开广场，走往隐僻之处，各自谈心快乐。留在广场上的人便各随自己心意，饮食歌舞，欢呼作乐，此息彼起，跳上一阵，便各回到原作之处饮食旁观，一时兴起，又同奔往场上欢呼舞蹈起来。这类都是有家室的人，多半同了自家父母妻子聚在一起，偶然约上两家最亲近的同族，而有人少的坐在那里，各不相混。老人只有两女一子，业已先后身死，剩下8、9个孙儿女和外孙，最大的不过12、3岁，也和别的野人一样，围坐在老人身旁，不时往来场中唱歌舞蹈。双珠看出这些野人都是一家为聚，除少年情侣外，就往场中歌舞，偶然也用竹管将木桶中的酒狂饮一阵，多一半还是取了酒肉，回到自家人的做出一桶饮食，便方才那些好奇来观的男女幼童和自己说笑一阵，也都回到自己父母家人身旁，只丫丫一人一一身侧不肯离去。见他生的体格健实，一双眼睛又黑又亮，苹果脸上不时浮起两个笑窝，由不得心生怜爱，便把他揽在怀中，随意取些食物与他。等老人把方才的话谈完，无意中问他父母家人现在何处，如何不往相聚。山岚从旁插口带说，才知丫丫之父也是族中壮士，前4年众人正要举他做酋长，这日同了黄山都和几个野人出猎，忽然失踪，等到寻见，已只剩下一堆白骨，旁边莽迹甚多，知被毒蟒所杀，乃母夫妻情热，前往报仇，居然寻到一条大蟒，将其杀死，可是人也为蟒所伤，如非黄山都得性赶去拼死力相助，命早不保，不久人便悲愤而死。黄山都也因此取得了永名，为全族中第一勇士， 跟着选了酋长。彼时丫丫年才5岁，从此剩他一人。虽然年幼，最是勇敢机警，从小便知练习射箭制矛，只是性情古怪，独居乃母树屋之中，不肯跟随别的大人。后为老人知道，方使带往花林堂，也是独居一所小屋，不论和他多好的同伴，向力都在下面游戏，轻易不容一人上去。老人因他年幼，树屋本是县城，因其再三苦求，非要独居不可。恰巧那所树屋又小，本是老人闲中无事随意造成，打算将来分给一个年老无力的族人居住。见他小小年纪有此胆勇，又能随意上下绳梯，毫不胆怯，便依了他。后在暗中留意，见他每日练习刀矛弓矢甚勤，后往屋中查看，寻出一包涂毛弩的毒药，说是父母所留，知是奇毒，从来不曾动过。另有几只毒弩也是如此。老人生疑，再三盘问，说是父母君死毒蟒之手，准备大来进杀林中毒蟒之用。老人见他说是类随生下，甚是悲壮，越发怜爱，由此便令众人对他格外照看，以免年幼无知去往林中犯险。一晃数年，均无异状，只每年祭神过节，老是孤身一人坐在隐僻无人之处饮食，也和同伴一同歌舞欢笑，跳完一阵自行归坐，从不与人合流，连老人叫他同坐，也只略坐片刻便即离开，命人往寻，夜已孤身一人坐回原处，对于老人却是亲热已极。这时不知怎的，对于双珠却这样依恋不舍，想是少女好奇，双珠人又和善，更以亲近之故，说过也就拉倒。老人因近一二年丫丫对他越发亲热，常往所居楼上玩耍，遇事便坐，十分勤快。老人平日喜静，又爱劳作，见丫丫不像别的孙儿女那样顽皮，遇事相助，自己稍微倦卧，便守在旁边，声息皆无，因此越来越爱。老人平日睡眠极少，又无定时，日常无事必有2次小睡，无论何人都不令其上屋，只丫丫从不惊动，有他在旁，并有好些方便，渐渐习以为常。几次叫他同住一屋，丫丫推说，恐别的兄弟姊妹不高兴，室中有人同卧，也睡不着，只得罢了。见他和双珠亲热，守在旁边不去，也颇高兴，笑问，这个新姑姑已做了我的女儿，你也做她女儿，可愿意吗？丫丫闻言，立时喜诺，照着野人礼节，喊了一声好娘娘，便扑上身去。双珠虽是未婚少女，平日温柔娴静，但即明白事理，心有主见，内性刚强，胜于男子，一点不以为意。平日又知各蛮族的风俗，对于丫丫反更怜爱，无意中笑间，我原是遭难遇救，蒙老公公救我来此，将来也许常来看望义父，不会在此久居。我很爱你，你又没有父母兄弟，孤身一人，肯跟我去吗？说时，本令山兰代为通话，不料丫丫竟能会意，连说愿意。双珠知道这类蛮女最是天真诚朴，唯有虚假，由山兰把话问明之后，连老人也觉出于意料。丫丫少女心直，先颇高兴，后来问出自己年幼，一母身有要事，前途艰险，须等将来接她，暂时不能同行，便是失望，已在怀中，满面都是愁苦之容。双珠本即爱她，觉着此女聪明胆勇，不该说教引逗，使其失望难过，方要好言相劝，说自己将来一定把她接去，只要老公公答应，不论多么艰难，绝不辜负他的心意。丫丫不知想到什么，忽然转忧为喜，并托山兰转告，要好娘娘答应要他，不是汉家人嫁祸，他便高兴，就不来接，自己也会寻去，并请双珠未走以前住在他的屋内。众人知他年幼稚气，连地方图像都不知道，如何能够孤身往寻，恐其失望难过，也都笑诺。山兰也和双珠越来越投机，不舍离开， 便告丫丫，常有三人同住自己屋内。丫丫居然点头答应。老人和山兰君觉他当夜改了脾气，只说双珠人好之故，常有数人说笑饮食，不觉残月西斜。场上的人仍在歌舞狂欢，不曾停止。双珠先想装病，早回花林堂安息。好在丫丫常时往来两地，明日便可令他窥探山民伊瓦布的伤势，只要稍好，便可提前相见。后见老人对他爱重，高兴头上，听口气似想自己与之同回，觉着深受此老救命之恩。人又这样好法，以后之事还要仗他相助，不应使其扫兴。